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按照圣经谈恋爱。按照圣经谈恋爱，我们今天想要来谈的是，如果你开始谈恋爱，在谈恋爱的过程中间最需要注意的是什么事呢？就需要注意的是要成为圣洁。假如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性泛滥的时代，我相信绝对不过分。因为你今天看无论到哪里，所有的广告、所有的小说、各样的音乐、各样的电影、电视，哪一样不是充满着性的诱惑？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长大的年轻人，他们在性行为上面想要能够保守自己的贞洁是多么的困难。前不久台湾的报纸上报道，五六年级的小女生已经开始学会用避孕药。性犯罪这件事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随着伟哥这一类的药物的发明，现在的老年人可以一样的放纵情欲。多少的婚姻破裂，多少的欺骗，多少的心碎，都是因为在这一方面所犯的罪带下的后果。面对着这样子一个时代，教会对这个问题却是出人意外的沉默。教会在历史上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教会很反对性。其实你如果去看清教徒他们的教导，他们所写的书里面，他们是非常肯定性的价值。因为性本身是神所设计的，神设计的就一定是好的，性是神所设计的，所以只有神知道应该怎么样使用它才是最好。可惜现代的人不肯按照神的设计，那个结果就是给自己带下极深的痛苦与麻烦。在美国这几年，有不少教会提倡年轻人要签一个保证书，宣告自己在婚前保守自己的贞洁，没有任何的性行为。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你知道吗？根据统计的数字告诉我们，这一些立了约、起了誓的年轻人，他们婚前性行为的比例跟没有立过约的人相差不多。教导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不是告诉他不可以做就能解决问题。我们必须要让他们明白，到底我们讲的性是怎么一回事。假如说我们画一个图表，在这个图表上面最下层是牵手，再上面一层阶级是拥抱，再来是接吻，再来是深深的接吻、热情的接吻，再来是身体上那种亲密的接触，再来是爱抚的动作，最后是性交的行为。 你把这一幅图画放在年轻人的面前，你问他哪一个步骤叫做信？在我的经验中，大部分的年轻人都说，当然就是最后的信交了。可是我告诉你，任何一个有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刚才所讲的这一幅图画中间的每一个步骤，其实都是性行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够只是告诉年轻人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还没有遇见过一个年轻人，他说我现在要开始谈恋爱了，让我下定决心可以跟这个男人或者是跟这个女人上床有性行为的。大部分的年轻人，因为他不懂得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如果你去吃一个套餐，吃了第一口，你就已经吃了这个套餐。当你开始第一步的时候，早晚就要出所有的问题。你知道，我们可以讲很多的例子给别人听，可以告诉别人，只要是两个互相吸引的人在一起，假如他们单独在一起有足够长的时间，一定会一步一步的走下去。你知道吗？只是现代的人甚至于走得更快而已。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第一节那里很清楚很严厉的教导我们，男不妓女倒好。这节圣经英文的翻译是说 It is good for man not to touch a woman， 说一个男人就是不可以碰一个女人。性行为不是只有指到两个人身体上的互动，性的行为它本身会带下更深的属灵的意义。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这样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神所设计的性行为乃是要来表达一种奇妙的合一。在神所设计的性行为，它一步一步的让人在婚姻的里面进入到二人成为一体的实际。这种的经验，这种的设计，如果是在婚姻里面，那就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祝福。可是如果在婚姻之外的话，就很麻烦。如果没有达到真正的合一，很痛苦，因为你没有满足。如果真的干那个事儿，更痛苦，因为你犯罪。你知道吗？不但是年轻人，他们今天会假设他们可以犯罪没有后果，就是有很多年龄大的人，他们也以为神不会这么小气。可是你知道，这就是罪恶最可怕的地方。罪恶本身就很可怕，罪恶的后果也是非常的可怕。一个人活在地上，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可以选择犯罪。但是你要记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由选择我们选择的事情的后果。在圣经的里面，大卫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当时以色列的百姓正在打仗，而大卫王就在这个时候，他在宫中睡大头觉，一觉睡到太阳平息，他
他起来以后在王宫的平台上走来走去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女人在旁边的屋顶上洗澡，而且那个女人相当的美丽。你要知道，当时的大卫已经不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了，他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好几个老婆，他年龄也一大把。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会选择了犯罪，把八十八叫到宫中来。这件事情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要以为一个结了婚的男人，或者他是教会里面的一些负责人，或者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他就很安全的。我常常警告年轻的姐妹，跟任何的男人在一起，不管对方是谁，你都要跟他保持距离。我也常常的提醒我自己，因为如果大卫王这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都经不起别十八的诱惑，像我这样子的人，又岂能不加倍的恳求神的怜悯呢？你有没有想过，在大卫的这一段婚外情的故事中，别示巴他真的就是一个无辜的角色吗？他为什么要到平台上面去洗澡呢？为什么王叫他进宫要跟他发生关系，他却没有抵抗反对呢？是不是他早早的就在暗恋大卫王呢？还是他这是故意设下的圈套呢？圣经里面并没有告诉我们足够的答案，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对着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重要的警告。有一个年轻人，他到一所基督教的大学去念书，他以为那里的女孩子应该都是很保守的，哪里知道他第一次和一个女孩子出去约会，就被那个女孩子弄到了。重要的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没有预备、防备这些事情。圣经说，人若自己以为站立得稳，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大卫做梦都没有想到，他这样子的一段风流史会给他自己带来多深的痛苦。当他把别示巴送回去的时候，他以为就没事了，哪里想到别示巴居然怀孕了。你能够想象当时大卫的惊讶吗？这下怎么办？别示巴的老公又不在家，他在前线打仗，好久都没有回来了，别示巴怎么能够怀孕呢？他怎么能够想到他就是在这个皇宫的平台上走来走去，居然会让自己做出如此的傻事？为了短暂的一点快感，要给自己留下多大的麻烦呢？所以大卫就想办法赶快用什么方法可以隐藏他的罪呢？他就把乌利亚从前线调他回来，他假设乌利亚难得回到家，一定赶快回家陪老婆，这样他就可以栽赃给乌利亚。如果别示巴怀孕，就说那是乌利亚回来的结果。但很可惜，这么好的计谋居然碰到乌利亚这个傻瓜，忠心爱国，就是回到家他也不回自己的家住，这下可让大卫头痛了。大卫给他礼物也好，大卫劝他也好，他就是不回去。到最后大卫走投无路，只好出了一招狠招，叫他的元帅约雅设计谋杀乌利亚。 你知道吗？罪恶就是这么可怕。如果我们想一想，大卫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跟神有亲密关系的人，怎么会碰落到如此可怜又可恨的光景呢？如果大卫一开始看到别示巴在洗澡，立刻他就弃绝了这样子的试探，他与他自己的眼睛立约，不要一直的盯着看这个女人，什么事都不会发生的。如果大卫记得自己的身体是属于神的，应该是用来做义的奴仆，他也会赶快逃避这样子的试探。如果大卫那个时候立刻默想圣经，如果那个时候他就唱诗歌，你想他会继续犯罪吗？如果大卫知道他犯罪所带下的后果，在他儿女的身上带下多大的报应，你觉得他会做吗？千万不要以为我们不会犯罪，我们如果不躲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像大卫一样的犯罪，罪的后果是非常的可怕。罪恶会不但破坏我们的爱情，罪恶也会伤害我们的孩子。记得约瑟在创世纪39:1-23里面所给我们留下的好榜样。约瑟为什么能够逃避女色？是因为他知道得罪神是非常可怕的事，所以他能够从试探的中间逃跑。一个人要保守自己圣洁，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认识罪很可怕，罪恶的后果非常可怕。今天如果我们不懂得保守自己的圣洁，你就知道罪恶在现代的年轻人也好，现代的人的老年人也好，都会带下很多的麻烦。在性这件事情上犯罪，第一个后果就是怀孕。很多年轻人他们现在以为，我在学校里面已经上过这些课了啊，我从朋友那边也学了几招避孕的方法，一定没有问题了。可是让我告诉你，根据统计，大约每5个女孩子中间就有一个会在怀孕中，会在恋爱中怀孕，而且是在交往5个月之内就发生的。千万不要相信什么安全性行为，这是谎言，没有性行为是绝对安全的。真正安全的性行为是在婚姻里面的性行为才是安全的。在美国过去一年就有50万个 baby 被堕胎被杀掉。大卫犯罪，犯了奸淫的罪之后，他犯了谋杀的罪，他不但杀了乌利亚，而且他害死了他自己的孩子。今天许多的人犯了奸淫的罪以后，照样犯谋杀的罪，他谋杀了自己还没有出生的孩子。当一对恋爱中的男女突然之间发现他们怀孕了，他们有几个不同的选择，他们可以选择堕胎，看起来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其实这是一个最危险的方法，并且有非常严重的后遗症。因为经过堕胎以后，无论是生理无论是心理，都会有着极深的伤痕。一个堕胎的女人会和这个男人结婚的几率非常的低，因为她心灵的深处一定是充满着愤恨，充满了埋怨，充满了不信任。第二个选择呢，就奉儿女之命快快结婚，然后把孩子生下来。表面上看起来 这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是两个年轻人，他们生命中所有其他的计划，很可能都是因为这个没有计划好的孩子的到临全部被打乱了。你能够想象在这种光景之下所生出的小孩，做父母的自己就是孩子，他们会懂得爱这个孩子吗？而且多少在这种光景之下的结婚的父母，他们心灵的深处会不知不觉中把生命中所有的痛苦都怪罪在这个不速之客的孩子身上。这个孩子真是会很苦命的。第三个选择，把孩子生下来交给别人收养。当然这个选择也有它的好处，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基督徒的夫妇，他们自己没有办法生孩子，所以如果有人生下的孩子可以交给他们收养，这些基督徒有爱心，他们又很会照顾这些孩子，对孩子也好。第四个选择呢，自己把他生下来自己生养，或者交给父母养。其实这些选择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一个人犯了罪，你就会发现罪恶就是这么麻烦，就是会让你难。不只是怀孕是个大麻烦，你知道吗？一个人不过圣洁的生活，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会传染性病的。在这一方面我们也不需要多讲，但是我们就举出几个简单的事实。在美国目前有超过25种借着性行为传染的怪病。第二，去年一年美国有1400万的人是因性病去看医生的。第三，艾滋病的病毒每2.8年就增加一倍，而其中70%是年轻人，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数字。不要以为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不过圣洁的生活会夺去我们心中的平安。彼得前书2:11，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一个人如果落在罪恶之中，他一定是在跟私欲一直打仗，他哪里还能够有平安呢？罪恶感、忧郁、不信任、不快乐、怕别人知道，难怪有人说我们没有办法破坏神的律法，乃是神的律法会破坏我们。箴言书6:32说，与妇人行淫的便是无知，行这事的必上吊圣命。道德上的失败会毁了我们的情绪，那些做了自己激情奴隶的人，他心中挣扎痛苦是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去面对，甚至于会让人自杀。不过圣洁的生活在我们生命中还有一个更坏的坏果，是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以赛亚书59:2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当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他不但是失去了属灵的胃口，而且他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3:20说的，凡作恶的便恨恶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所以为什么一个人犯了奸淫的罪以后，他不喜欢读经，不喜欢祷告，不喜欢查经，不喜欢去聚会？因为在所有的这些行为中间，神的光都会照出他里面的黑暗，给他带来更深的内疚与痛苦，所以他要逃避。过了一阵子，让自己麻痹，做情欲的奴隶，只有等待神的怜悯，他才可能悔改，才能够回到与主交通的地步。罪恶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非常非常的可怕，我们何等的需要帮助年轻人，也帮助我们自己清楚的知道罪恶有后果的，是逃不掉的。求神让我们来依靠他，抵挡罪恶，胜过情欲的诱惑。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